欢迎您收听《百人共读青史演义》，我是美玲。今天的主播她叫雪青草，她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录书。她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6回《征党见新旧暗红》，行新政，母子生贤。
却说德国兵舰突入胶州湾内，占据炮台，惊报传至总理衙门，总署办事人员都异常惊愕，忙派员去问得使海静。海静提出六条要约，大致是将胶州湾四周百里租与德国，限期99年，还要把胶州至济南府的铁路归他建筑，路旁百里的矿山归他开采，若有半语不从，立刻要夺山东省。看官，你想中国的海军已化为乌有，陆军又一蹶不振，赤手空拳无可打仗，除奉令成教外还有何策？只好一律照允。但胶州湾的地方照中俄密约已允租于俄国，此番又转给德人，俄氏自然不肯甘休，即向总署诘问，总署无此可答，好似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尽的苦楚。亏得李伯也异常老脸出去抵挡，把胶州湾一处换了旅顺、大连湾二处，还算是中国便宜，租期25年，准他建筑炮台，并展长西伯利亚路线，通过满洲直到旅顺为终点才算了结。总署人员因俄德交涉已经一妥，方想休息数天，饮酒看戏，协计斗牌，不意因使又来了一个召会。略说，德国租了胶州湾，俄国租了旅顺、大连湾，如何我国终没有租地？难道贵国不记得从前约章有利益均沾四字吗？总署不好回驳，只好仍请这位李伯爷与英使商议。英使所租威海卫，并要拓九龙司租界。九龙司在广东海口，北京合约，戈壁英国。英人女司展拓租界，苦无相当机会，此次适得要挟地步，遂与威海卫一同所租。李鸿章云展九龙租界，拒绝威海卫。两下争论多时，英使拍案道，贵国何故将旅顺、大连湾租与俄人，胶州湾租与德国？俄德据了这数处地方，楚兵蓄懈，一旦南下是要侵占长江的范围。长江一带是我国通商的势力圈，若被他侵占还当了得？所以我国所租威海卫防他南来，并非我国硬要租借之地。鸿章还要辩论，英氏忽然起作道，你若能索还旅顺、大连湾、胶州湾三处，我国不但不租威海卫，连九龙司也奉还中国，如若不能，休要固执。言毕，闭眼骤张，求然倒竖，简直是要开仗的情形，比马关一约还要难受。鸿章无可奈何，结果是唯唯听命。前日英明，而今安在？威海卫租期照俄国旅顺、大连湾二处，九龙司展拓租界，照德国租胶州湾年限，这都是光绪24年的事情。一年，广州附近突有法国兵官被中国人枪害，法人效德国固执，把兵舰闯进广州湾，安然占据。总理衙门料之无力挽回，乐得客气，与法使订约，将广州湾租于法国，限期如德租、胶澳立。俄德英法都得了中国的良港，顿时惹起欧美各国的观感。欧洲南面的意大利国无缘无故也来索租浙江的三门湾，总署这番倒强硬起来，简直不允。意大利国总算顾全有意，不愿硬索。廷臣以各国分索海口，不如自己一律开放，索性给各国通商，还可彼此牵制，免生觊觎。乃 自把直隶省的秦皇岛、江苏省的吴淞口、福建省的三都澳禁都开埠，各国见海口禁闭无从要索，才算罢休。自此以后，中国腐败的情状同意揭露，朝野排外的气焰索然俱进，且渐渐变成媚外风气。外国侨民势力一张，华民与友交涉，不论取直，官府总是袒护洋人，欲即私愤，愤即私通，中国从此多事儿了。且说光绪帝亲政已是数年，这数年内丧失失地，一言难尽。光绪帝很是不乐，默念衰弱至此，非急思变法不可。至朝臣多是守旧，一般顽固的官员恐怕朝廷变法必要另换一种人物，自己禄位不能保住，因此百计营谋，私会李莲英，托他在太后前极力转还，不可令皇上变法。太后因终日一役多是皇帝主张，未经辞命轻开战信，弄得六旬万寿的盛典半途打消，未免生恨，又经宠奸李莲英从旁撺掇，遂与皇帝暗生嫌隙。只是外有恭亲王奕欣，再出为军机大臣首领，老成稳练，内有慈禧太后妹子醇亲王福晋，系光绪帝生母，至亲骨肉，密为调停，所以宫闱里面还没有意外变动。光绪24年2月，恭亲王得了心肺病，逐日加重。太后率光绪帝侍疾，前后三次，又命御医诊治，通事没效。四月初旬，病末底终，疑哲氏规劝皇上应澄清仕途，整练陆军，又言一切大政需遵从太后懿旨，方可举行。太后特降懿旨，临底殿辍，赐谥曰忠，入祀贤良祠，即令恭亲王孙溥伟承袭亲王。光绪帝亦随父一御，命臣下当效法恭亲王，竭尽忠捆。但天下事儿，福不双行，祸不单至，醇亲王福晋又生成医不起的病症，缠绵床褥，服药无灵，进而客逝。慈禧太后未免伤心，光绪帝尤为悲痛，外失贤父，内丧慈母。从此光绪帝视成孤立，内外没有关切的亲人。当时军机处重要人才，一个是李亲王世铎，一个是刑部尚书刚毅，一个是礼部尚书廖寿峰，一个是户部尚书翁同龢。这四个军机大臣内，刚毅最是顽固，翁同龢要算为新。刚毅在刑部时与朱思源闲谈，称高尧为顺王爷，驾前刑部尚书高大夫，陶本读如尧，他却仍读本音，每遇暗读中有玉璧字样，常提笔改寿字。反斥思源目不识丁，到了入职军机，阅四川奏报搅拌翻译一折，内有追奔主北一语，连说川都糊涂，李请传旨申诉。是翁同龢在旁问他何故，他道追奔主北一语定是逐奔追比四字误写。翁同龢仍茫然不解，他又说道，人人称你能文，如何这语还没有悟到？逆移奔逃，逐去补助，追比他往时劫掠的财物，方是不错。若做主北字样，难道奔逃的逆移不好向东西南北三面，一定要向北吗？翁不禁失笑，勉强忍住替他解明古意，他上摇头不信，只不去奏请。翁同龢系光绪帝师父，第五岁时翁即入宫。他本是江苏省常熟县人，江苏系进士人文荟萃的地方，翁又学问渊博，看了迂书愚蠢的满园，好似眼中钉，满园遂与翁有戏。光绪20年，翁曾奏参军机孙玉问等，经光绪帝准奏，罢斥孙玉问，此外亦有数人免职， 遂将瓮捕入军机，还有李鸿藻、潘祖英二人亦同时捕入。李鸿藻系直隶人，与同治帝师父徐同友善，两人为北派领袖，宿主守旧。潘祖英亦江苏人，与翁同和友善，为南派翘楚，宿主维新。两派同治军机互争势力，守旧派廉洁太后，维新派廉洁皇帝。于是李党翁党的名目便称后党帝党，后党又魂名老母班，帝党魂名小孩班。光绪23年，潘李通已病故，徐同失了一个臂柱，遂去结交刚毅、荣禄诸人。刚与翁本无夙愿，不过刚毅生平素有满汉界限，他脑中还有12字秘诀。看官，你道他是哪12字？乃是汉人强，满人亡，汉人废，满人肥12字。无论什么汉人，他总是不肯相容。荣禄因翁曾结发私事，暗地怀恨，徐同与他联络，势力亦固。这边翁师傅孤微得很，恭亲王在日尚看重他的学问，另眼相待。恭亲王一死，简直是没有凭借，单靠了一个师傅的名望有什么用处？况这光绪皇帝名为亲政，时事事受太后压制，还有狐假虎威的李莲英常与光绪帝反对，从中拨弄。这李莲英本是攻坚，专务迎合，为什么单屈成太后不屈成光绪帝？其间也有一个原因，小子正在追溯祸根，索性也续了一续。莲英有个妹子，貌似美丽，姓尤，慧杰，并识得几个文字，莲英得宠，杰妹入宫。慈禧太后见她韶秀伶俐，极力赞美。入世数月，太后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通被她揣摩纯熟，取意承欢。慈禧太后怜爱异常，并李莲英尤为宠幸，常叫她为大姑娘，每日进膳必令她侍食，且赐旁坐，连太后自己的胞妹还没有这般优待。六旬万寿的时节，醇亲王福晋蒙一纸特招入园看戏，福晋因自己身份反敌不过莲英妹子，扬称有疾不肯复招。四经一纸再三催促，勉强入园。慈禧太后还按礼接待，那莲英妹子却昂然列坐，连身子都不抬一抬。福晋眼中实在看不过去，仍脱籍避席，还归邸中。但莲英献媚的意思不是单望太后受宠，她想仗着阿妹的姿色蛊惑皇上，被选妃嫔，将来得生一子，做慈禧太后第二，自己的后半生还好比前半生危险几倍。因此光绪帝入园请安时，他的妹子起初遵兄吩咐，很献殷勤，眉挑目语，故弄风骚。偏偏这假痴假呆的光绪帝对了这种柔情好像守着佛戒，无眼耳鼻舌生意，凭他什么美艳什么挑逗，总是有失无报，惹得美人儿生了懊恼，遇着皇帝入园，索性一眼不睬。光绪帝才愧透心肠，暗想李莲英如此阴险，不可不防，于是把莲英也渐渐疏远。莲英一计不中又生一计，时常到太后面前捏爆光绪帝过失。慈禧太后起初倒也明白，遇皇上请安只劝他性情和平，宽待下人，后来经莲英兄妹百端缠垢，遂添了太后误感。太后回宫，皇帝必在宫门外跪接，稍一迟误便生谏言，若皇帝到园省事，也不能直入太后室中，必跪在门外后太后传见。李莲英又做了一条心例，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，必须先锁门包，连皇上也要照例。外面还道皇上什么尊贵，谁知光绪帝反受这样荼毒，嫉嫌之下不免含恨，本可与别人谈叙，借为排遣， 奈内外左右多是太后心腹，连皇后也是个女侦探，替太后监察皇帝，彷徨四顾，欲将谁欲，只有翁师傅素来密切。还好与他密谈两三语，翁师傅见皇帝忧苦，遂保荐一个人才。看官，你倒是谁？就是南海康先生有为。此时康先生才做了工部主事，他生平喜新务旧，好谈变法事宜，只因官卑职小，人微言轻，没有一人服他委论，独翁师傅竟垂青眼，一手提拔。光绪帝特别召见，奏对时洋洋数千言，仿佛淮阴侯坛上陈词，诸葛公隆中决策，每奏一语，光绪帝点一点头，良久方令退出。自从清朝开国以来，召见主事乃是200数十年罕有的际遇。康主事感怀知己，连上三书，通事直陈利弊，畅所欲言。光绪帝本有意变法，经他叠次陈请，自然倾心采用。遂于24年4月中接连降旨，废时文，设学堂，裁冗员，改五科制度，开经济特科，又下决议变法的上谕道：数年以来，中外成功，讲求变法自强，而这诏书数下，如开特科、裁冗兵、改五科制度、立大小学堂，皆经一再审定，筹之至熟，妥议施行，为是风气尚未大开，论说莫衷一是，或扭于老成忧国，以为旧章必应没守，新法必当摒除。众会萧萧，空言无补。试问时局如此，国事如此，若仍不以练之兵，有限之饷，事无实学，公无良师，强弱相形，贫富悬绝，岂真能治廷以踏，兼甲立兵乎？朕为国事不定，则号令不行，及其流弊，必致门户纷争，互相水火，徒蹈宋明积习，于国政毫无裨益。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，五帝三王不相习，辟之东求下葛，势不两立。用特明白宣示，中外大小诸臣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各以努力向上，发愤为雄，以圣贤义理之学执其根本，又需博采各学之切于实务者，实力讲求，又就空疏迂谬之弊，专心致志，精益求精，勿徒袭其皮毛，敬腾其口说，勿求化无用为有用，以成通经济，变之才，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昌，由应首先举办，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具奏，所有翰林院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，候补候选到府州县以下，各官大员子弟八旗士职，各武职后裔愿其入学堂者，均准入学一席，以其人才辈出，共进时间，不得敷衍因循，徇私援引，至赴朝廷谆谆告诫之致意，将此通谕知之。这谕未下的时候，光绪帝也预备一招，先往颐和园禀白太后，太后亦未尝阻挠，恰说变法也是要紧，但勿违背祖制，勿损满洲权势，方准实行。又言翁同龢断不可靠，应及早罢官为是。光绪帝唯唯而出，遂一意斥行新政，特设勤政殿咨商政要，常召康主事密议一切。你只多出康守，康见同治数人，如内阁候补侍郎杨锐、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，统称他才识渊通，可以重用。光绪帝便各赏四品清闲，令在军机章经上行走。康有高弟梁启超及胞弟康广仁，亦经康主事荐引，因他未曾出仕，一时不能超拔， 只好缓缓录用。但这帮维新党人通是自卑妄浅，一旦着用，营亭大员弥不侧目。且朝变一致，木更一令，所有改革事宜多需礼部合议，弄得礼部人员日无暇轨。礼部尚书怀塔布系太后表亲，又有许应奎，亦是太后平日信任，两人素来守旧。见了这番手续，愤懑已极，恨不得将维新党人立刻撵逐。因此一切新政关系礼部衙门，免不得暗中搁置。御史宋伯鲁、杨申秀与康有为等气味相投，尚书参劾许应奎，说他阻挠新政。光绪帝览奏震怒，本拟即行革职，应碍着太后面子，令他明白复奏。许即按照原奏逐条辩驳，并和康有为妄成横议，勾结朋党，摇惑人心，混淆国事，请即斥逐回籍。光绪帝见许复奏，皆康短处，心自不悦。过了数日，御史文替又参奏，宋伯鲁、杨申秀二人欺君罔上，若非立驾罢斥，必其两公嫌隙。顿时触怒天颜，斥他有言乱政，挑动党争，命即夺职。文替忙求怀塔布往颐和园起救，太后不答，但破令光绪帝数斥翁同龢，光绪帝没法，只得令开缺回籍。次日又由太后特降懿旨，令简荣禄为直隶总督，御禄在军机处行走。光绪帝又不能不允，暗中探听消息，乃是从怀塔布缠垢所致，遂也赫然下狱，把礼部尚书怀塔布、许应奎及侍郎昆秀、徐惠礼、普廷、曾广汉等六人一律免职。守旧党见了这旨，吓得神志颓丧，陆续至颐和园钻营运动，求太后重执朝政。太后恰从容不迫，谈笑自若，暗地里恰着这安排。还有一个自不量力的王昭次第尚书，先请剪发易服，续请皇帝奉太后游历日本，这等奏读守旧党闻所未闻。又有最关重要的一招，触犯李总管联英，维新党人已欲行新政，必斥太监。光绪帝深恨李联英，正想趁此开刀，急得李联英走投无路，率着娇娇滴滴的妹子气数太后，磕头无数，不由太后不从，当下与联英密议，定了一个密计，密计荣禄，荣禄随即上折，请帝奉太后往天津阅兵。光绪帝览到此奏，满腹踌躇，即到颐和园禀闻太后，太后很是喜欢，命光绪帝即行下狱，定期九月初五日奉太后赴京阅操。光绪帝回宫，虽遵照此命准即阅操，心中总怀疑不定，遂传召一般维新人物到勤政殿面议。康主事造心密臣，此去阅操前途很险，欲其盛才。光绪帝连忙摇手，令他出外商妥，入宫详奏。康主事退出，与同志暗地商量，议定一釜底抽薪的计策，先杀荣禄于天津都署内，既杀荣禄，即调陆军万人星夜入都，围住颐和园，截太后入城，圈禁西苑，必终余年。商定后，即由康主事入宫密奏，光绪帝沉吟不答，经康力劝，方说待天津事定后再办，康乃退。这时候朝旨已命全国吏官报局，任康为上海总局总办，又设议书局，命康图、梁启超总办。康梁因密图大事儿，尚留住京师。光绪帝听了康主事密计，筹划了好几日，暗想畿内兵权握在荣禄手中，不便轻举，除非得以胆大心细的人物先夺荣禄兵权，万难成事。日思夜想，觅不出这样的人才。市直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晋，光绪帝闻他胆大敢为，当即召见，先问他新政是否合宜， 原极力赞扬。光绪帝不得不信，遂又问道：倘令汝统带军队，汝肯忠心事朕否？原即磕头道：臣当竭力报答皇上厚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图效。次日即降谕道：现在练兵紧要，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，效练认真，着开缺以侍郎候补，则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之事宜，着随时具奏。当此时局艰难，休明武备，实为第一要务。袁世凯当免役加冕，切实讲求训练，用副朝廷整赤荣行之志意，钦此。守旧党见了此谕，彼此猜疑，即去禀报太后。其实宫廷内外，太后已密布心腹，时令传达，就是康有为入宫，亦经内奸密报，至谋为颐和园的事情尚未闻之。太后曾令光绪帝下谕，凡二品以上官受任，当亲往太后处谢恩。此番袁世凯着任侍郎，官居从二品，你应照敕奉行。到颐和园谢恩时，太后立即召见，细问赵对时语，原一一照奏。太后道：整顿怒军原是要紧，但皇帝也太局匆忙，我疑他别有深意，你需小心谨慎方好。原自然答应。到八月初五日，原请训往天津，光绪帝出乾清宫召见，用尽方法，不使颜月露泄，便以古旧黑暗，晨光透入颇微。光绪帝坐在龙椅，告袁密谋，命袁往京，即向都署内捉杀荣禄，随即带兵入都，为职太后。四办事已竣，当续任直隶总督，千万勿误。袁唯唯屈出，临行时附他小剑一支，作为执行证据。袁即坐第一次火车出京。光绪帝总道士委任得人，时有九稳。不意下午五句中，荣禄竟乘专车入京。俗语有道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毕竟荣禄何故入京？